荣华弟兄要带领我们一起来思想复兴与重建。
还是感谢神，我们有这个机会一起来分享。现在已经到了12月，然后我们有圣诞佳节。礼拜五的晚上，我们看到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还有小朋友们一起丰富的演出，精彩的演出。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恩赐，有这样的心智来服侍他，将一切颂赞荣耀都归于给他。特别是那小班的小朋友，在这个讲台上面他们的天真的表演，但是我也注意到他们的父母更是雀跃兴奋，就在旁边拿出所有什么 iPad 什么照相机，还有 camcorder， 还有都拿出来，就是怕没有照到那个精彩的镜头。我就坐在那里想当年啊，我岂不是也如此吗？我还有4个小朋友，前后经历8年，我从这个台前一直坐到台后，剩下我们每一年的圣诞精彩的演出，时间就带过去了。然后不论是台上表演的，还有台下观赏的，每一年，我们按着我们所表演、所看见、所预备的，你可知道？每一次表演一年就过去。我在那里思想的时候，感谢神，我也有这样的经历一同这样的一个欢乐。但慢慢随着时光的这个前进，我就往后面坐了。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神以他的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不是吗？但是我们是否在这里思想到，随着每一年时光的迫近，我们要继续往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成长是如何？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不是更亲近、更明白？不是我们在那里只是看到我们表演的，甚至我们亲自参与在其中，我们的心如何被神来眺望？我在那里思想，在那里感谢，在那里震撼，因为神有他莫大的作为。所以盼望在今年行到现在12月，即将年底结束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我们可以看见的复兴与重建。盼望在这2014年末了的时候，看见我们所要学习提醒，而且神要带领我们进入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更新，有一个再次的被重建。提到这个题目，我们就不得不想到以色列民族他们的经历过程，他们在旧约的时候所经历的每一个脚步，就是我们现在在这时候我们跟神之间我们经历神的一个缩影。我常常思念，常常回想这个历史。我盼望也在底下的几分钟时间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以色列的民族史，或许你已经知道了，但我们一起来共勉，来思想。从亚伯拉罕他被召，在距今大概4000年前，他到了迦南，然后雅各定居在埃及，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征服迦南，一直到距今3000年左右设立的联合王国，持续120年，王国分裂为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之后在722年这是主权，还有586年的时候相继灭亡，因为他们背叛了神，神借外族来统治，来使他们复兴再次转回。 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有看见三次的被掳，包含第一次的但以理，第二次以西结在内，还有耶利米，在第三次他们相继在19年间被掳。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被掳是从以色列到巴比伦，当时这一段路程我算一下600迈到700迈，那个艰辛的路途不是我们一天半可以开车开到。我再 match 一下 Google 地图，你可以看到那黄土就是那个高原还有那个荒野，他们要行过那段路，他们回来的时候也是走那一段路，大概700迈。所以我们能够在这里思想他们的心路历程，他们被神来这个从他们被掳之地回转的时候，还有他们能够再次被重建，那是多么辛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三次的归回，包含了第一次的这个所罗巴伯带领重建圣殿，他们第一个最重要要重建圣殿，第二次这个以斯拉他宣告神的律法，再次重整民心，他知道这是重建的一个基础，之后尼希米第三次回去重建城墙。在将近这短短的几十年当中，他们行的这些事情不是他们行，乃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作者为王，差你回来重建更新，再次复兴以色列主。在这当中我们要看见神的话语的重要，他的话就是那个应许，应许写下来就是那个约。刚刚感谢神，我们诗歌当中再次提醒我们，你作者为王，我要必与你坚立我所立的约，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就在这里。这个重要的约是什么约呢？是与那挪亚所立的约，以彩虹为标志，然后有看见与亚伯拉罕的立约，还有摩西的约，还有大卫的约，一直到这个耶利米的新约。这两个字请你们注意，整本圣经新约这两个字就出现在这里，因为神他自己要彰显他自己的一个计划，他说这些约过了，我要与你立新约，耶利米的新约，这一切的约指向了一个弥赛亚的来临，我们的基督耶稣。我们已进入这个新约了，感谢神，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不是吗？不是我们在座的白白领受而已，因为神有他的计划，从那几千年前一直预备到现在，持续到将来。这当中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就在这里，是那个以西结书的心心与心灵。以西结书的心心与心灵与耶利米的新约是最强调那即将要弥赛亚成就的一个新约，旧约里头这两个地方两处经文最明显。所以盼望今天我把这样的 background 介绍给各位的时候，我们纯净在心，也愿你我能够一起思想这个过程。这个过程请你回到那3000年甚至是那2600年左右被掳归回的情景，就是那一般的那些被掳之民他们的心境，好不好？我们来学习这段的过程。我们不只是看历史，我们更是要知道我们在神面前领受神何等莫大的恩典。复兴与重建，好吧，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预备，来。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乃是为我圣名，就是你们当中已被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念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若是可以，我鼓励你们回去重复念5到10次。当你念到5到10次之后，你会跳起来，你会看到说，那创造宇宙的神居然如此说话，他说话的情景是怎么样呢？好像站在那个法官面前为自己申诉 No No No， 你们都不对。他的口吻就是指责你们是如此亵渎我的名。其实从另外角度来看，不只是神他自己这样的申诉，他申诉的原因在哪里？他 care 他的圣名。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在王国史上面，就看到那样的一个他们所信靠的神不能，我们的神可以。但你知道我们耶和华神心里多么的伤痛，不是我不能，是我见他们要来帮助，来击打，来唤醒你们。如果你是神，我相信你对不对可以站在这个角度上面来思考，我们的神何等的急迫心肠。其实他好几次在前面经文就一直提，这是两节经文里面我们所以看见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关切他的名，所以他自己要再次复兴这一班人，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召回。正如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我们可以归纳这个原因单单是如此，神为他自己圣名的缘故。当然神也爱他的子民，所以叫被掳者能够归回，但是神 care 他自己的圣名。请记住，神 care 他自己的圣名，我们是否 care 神的圣名？就是因为如此，神继续在早之前的生命记里面，他说到这一句话，他说你们进去那地不是因为你们义，也不是因为你们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要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坚立于向与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所启示的话，就是约。再次回到我们刚刚那个图案，他要坚立他所与你列祖所立之约，他是信实的，他是那慈爱的神。所以在我们看旧约里头的先知书，特别是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到神在这班子民身上关切他的名，要显出他原本的作为，还有那个神圣，是那以西结书的这个救恩神学的中心，就是我是掌管为王，坐着为王，而且关乎我圣名的高高在上的天地之主。另外在其他经文里头他就说到，我是指责耶和华，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再次提到他的圣名。然后他又说，我也真是发恨如火，要责备那些外邦人，因为他们的恶已经满了，我要使他们被击打，被击退，要救拔你们。再来他说，我是帮助你的，我也被向你转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也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或许我们有时候被过犯所胜，但是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带领我们。感谢神， 我们思想到这里，是否我们反省，我们看重神的圣名？看重神的圣名的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是否有那见证神圣名的机会，能够为他来表示我是属于你的儿女，我是基督徒。所以那个不失去见证的生活，乃是我们在这日常生活当中基督徒所要去实行，所要去关切的。另外，我们是否再一次的看见我们的神的属性，还有我们认识他的一个更多的一个认识。父亲与重建的过程是如此，所以这个过程在这四节当中有四个步骤，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四节，预备，来。谢谢。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在第一节，这里的第一节里面是被掳归回。他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如果我们好好去念这几一节经文，你可以看到好几个字跳出来，什么呢？收取，还有聚集，还有引导，还有归回。这是何等心动的一个描写。 Who cares? 谁关切我们做到这样子？我们的神收取、聚集、引导。所以特别是聚集这个字，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叹息那耶路撒冷城，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这个聚集就像那样的母鸡把小鸡 protect 起来到我里面来。我们耶和华神对他的子民也是这样讲，聚集，他要将他们从各处各方再次聚集起来，然后要归回本地。这样的描写是如何的贴切？感谢神，神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被掳的要归回，将那从那异地的地方所处的环境、偶像充斥，还有那样的权势充斥的地方，再次归回到我所预备你们要去原本的地方。感谢神，这是他第一个具体的行动。我们刚刚从历史里头也看见了，他提供他改造环境时势，只让这三次被掳之后的有三次归回。如果我们细查这历史书，这不是偶然，也看到那黎明当中神坐着为王，他的话语一致不落空。以赛亚书在早前大概之前，这以赛亚书他说到，我要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一样，耶和华神的心还是一样，他不断的传讲，他知道，他预知，但是他也预备好了。他说他要做这样的一个救赎的一个行动，就是要领你们回到那本地。他说，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因为我爱你。我们何尝是不是可以体会到这样的心肠？我们对我们的小孩所心爱的，我们可以说这句话， 到神在我们当中，在他的这样的历史的这样的岁月还有这样的进程里头，他早就写好，他说我爱你，以我看你为宝为尊。当以色列民在那异地受掳的时候，就像当时在埃及地啊被奴役的这些以色列民，神都听到呼声了。其实反观如此的历史进程到现在，若你我还有那样的一个隐情或者那样的苦难，神也听到了。这句话给我非常大的鼓励，因为我爱你，我看你为宝为尊。我们是不是看神也为宝为尊？我们是否也爱我们的神？我们的回应在哪里？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经文，再次把这样的一个被掳的过程带回来的时候，其实被掳之间有一个不只是具体的这个人事物的变迁，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关系的重建，关系的复合，关系的再次的和好。因为这些子民要寻求神回来了，回来了，就像那浪妇盼了好久，等到那浪子回来，算了，一切都过了。耶和华的心本是如此。我们反省，我们是否在我们的身心灵当中有那被掳的，有那被捆绑的，有那被看不见或看得见的，我们逃脱不了的。我们因为神的应许，他愿意使我们脱离，而且能够从那地那个情景里头逃脱出来得释放。愿我们再次来用这样的心来追寻感恩。第二件事情，罪被洁净。这个经文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这是被掳之后回到本地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付罪。好像我们看到那个在囚犯在监牢里头关了许久，他出来之后，他自己所要面对的就是将他以前所做的谨记之外还不要再犯。这就是要在那个过犯当中学习，在我们领受神圣灵的生命里头，我们罪要被洁净，这是第一个要件。除了 physical， 我们 spirit 还有我们的 mental， 我们的 heart 要完全转变。第一个要拿掉罪恶，所以这些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对罪是如何看法？我们是否心里还有那隐藏未显的过犯？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重点，他说一切的污秽，还有弃掉一切的什么偶像。我们反观先知书里头，特别是以西结书、耶利米还有何西阿这三卷书卷，他们描述神的心痛痛在哪里？痛在他们拜偶像，那就是我们圣经所讲的淫乱罪，属灵的淫乱罪。我们在世上有好几种关系，最亲密的关系是什么？就是儿女这个肉体血缘的关系，还有一个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神这两个关系都应用到了，因为神是天父，他看我们为他的儿女。在这里他说他像那个新郎，他用那个新郎心腹的关系来描写我的心腹犯了淫乱。你可以知道那多大的心痛，那淫乱就是属灵的淫乱罪，就是这里所讲的偶像。当时以色列民他们弃绝了耶和华神真神，就敬拜其他的偶像，神的心如此痛，痛到如此，他借着先知们把他的痛诉说出来， 这样的痛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就是那个偶像两个字。为何如此？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是祭血的神。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个主题这个特质一直都在的。所以他不管是在当时的子民里头，他这样的心，他这样的对待，其实他也是我们的天父，他也是与我们有这样的夫妻忠诚的关系。我们不敬拜别神，敬拜我们独一的真神。他坐在宝座，高高的宝座上，他居然还用这样的关系来形容那地上渺小的人，我与他们有这样的关系，我们配得吗？这是神莫大的恩典。经文里头用一个很特别的字，他说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洒这个动作事实上是那个宗教礼仪的一个洁净的一个过程，洒英文是 sprinkle， 就是洒。他没有说用清水而已，他说洒，洒在你们身上，要洗净你们的污秽，洗净你们的罪污。用洒，这个洒有特别的含义，因为从这个洒一般用的时候，就是在讲洒血，那个祭物的血洒在祭坛上，他用洒清水。这时候看到神的心意是说，你们要回转，你们心灵要被洁净，就像那献上的祭物的血一样，要被赎，要洒出来。那个洒血，我很诧异，不只是这些写书，事实上圣灵是按着这个他的感动，在每一个作者里面所用词，这个用词倒非常的精准。看到神的心意，我真的是很敬畏。神说我用清水洒你们，使你们能得洁净。等洒血是预表到后面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死了流血，将血赐给那愿意接受他的人。那洒血不止在宗教上面，在属灵的生命上面那样的洁净的过程，所以是相对的呼应那样的一个恩典。因为对当时被掳之民，神用清水来洒身，但为了万族万民，神用基督的宝血来救赎，洒在那愿意接受人的心里里头。所以这个罪被洁净是何等重要的，我们是否认清楚我们是有隐而未犯的过犯，那个罪的隐藏。很重要一点，我们是否在我们生命心里里头任何取代我们神地位的，这是偶像，包含我们的钱财名利地位，甚至儿女都是。因为我们再次反思，我们的神就在我们心中独居首位，因为我们除去一切的偶像。我们虽然没有去庙宇敬拜拜偶像，但我们心里头还有很多意念心思是出于偶像的敬拜。愿神帮助我们赐予信心。这节经文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给你们肉心。所以除掉罪恶之后，神就预备一个他预备好的新心，他是要赐给你们。你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很合乎逻辑哈，就像我们在这个做一件事情，把坏的拿走，把好的放进来。当我们在思想这一段过程的时候，其实就像一个大医生，那为了躺在手术台前这个重病患者，将他的 cancer 将他的肿瘤拿去，然后他再把那个他所预备好的放进来，不是吗？神就是这样子来帮助我们生命能够被回转，这样的过程。所以这里只讲的心，是讲的我们心思意念还有情感还有这样的意志的一个总和，是人最深层的那一个地方的一个描写。那个灵是表现一种动力，驱使甚至是control控制人往哪里去的，那个心跟灵都要完全被转变，这样我们的生命才得以被复兴重建。所以这里所看见的星星，其实在哥林多前书后书五章十七节说，个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个星星新造的人就在这里。这是在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世界，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相对的呼应这个星星。当时是在以西结书在2500-600年左右已经写下来了，所以有看到神的方法还有他的这个救赎是一致的。所以神借着他主动的恩惠，再一次的能够使他自己的子民回转被医治，我们感谢神。那诗篇里头描写心灵更是如此。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他对诗篇就下了一个定论，诗篇是整个人的这个灵魂的解脱。难道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灵魂还有诗的描写，有关于心的描写再再都是？其实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阿们。这就是赐予信心，在诗篇里头诗人已经写下来。所以那肉心也就是代表着实心的一个相对，心心跟肉心是一个有感觉有知觉的心，是对神的话语有 response 听得懂也能够遵循的心。那实心就是完全不知刚硬的不受教的心田。所以在此我们看见神他要为我们这被掳的人剧烈的一次的灵性手术，就像我刚刚所描述一位大医生在为了病患所施行的，他要拿掉那个罪污，然后给他心心心灵还有肉心。在这当中我们特别要被警惕的是，我们经过这样的过程当中是否有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见证出那个新生命的荣美，还有见证出那赐新生命神的大能，那个是给我们看见我们领受不是白白的领受。我们感谢神，因为经过这些经历之后，我们真知道我们是被重新新造的人。这一两个礼拜我看到这张图，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到拉斯维加斯去，在五分钟内用20块钱夸吃饺子老虎，1420几万，但是给他一个很大的惊奇，他不常去玩，我相信是偶尔。然后更大的惊奇是什么？当他在领奖的时候，他全数他奉献给教会，一分都没有，他后面尾数是22线，他连22线也奉献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富有的有钱的基督徒，但我可以肯定他是有一颗清新心灵，所以他是中奖全部奉献。准备当中我看这张照片到底哪一个是得主，我看一看，我还是决定这边的这个笑容的有那个光彩的眼神的是得主。 看得出他应该是属神的人。不巧的是，在后几天，有一个富人中到9000万美元呢。报纸说他开始马上辞掉工作，进行我要享受如何用这笔钱。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但从这个例子来看，他把所有的全部献上，他符合耶稣所说那两小钱寡妇的奉献是全部摆上。至于那9000万富人中奖的 maybe 他会奉献2000万 I don't know， 但是至少他已经为自己存留一些。另外有一个例子我看了也是蛮感动，抢匪主动来赔偿，这是在英国哈，一个酒吧里头，这个是 owner 最近收到一个支票，然后一封信，然后说很抱歉啊，我抢了你的东西，但是我实在心意过不去，我寄了这一封信还支票，你知道多少支票那个金额吗？欧币100块，不多嘛。令我最 surprise 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22年前。我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的，就像他自己所说的，越来越感觉他心里的那个催逼，他接受的一个新生命的转换。这世代我们的人就是欠缺心心心灵的变化，报章杂志所看见那丧心病狂的人，就是因为他们缺乏这心心与心灵。你我是否也如此，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审视自己的心，我们是否有那样的回应与那得救相称的一个恩典的一个心。愿神帮助我们赐下圣灵，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感谢神，因为这是神所赐给我们最重要的保证。在经文里头他说，这样的一个保证就是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你，因为你们不能够行靠着自己的能力行出来，要遵守我的律例乃是靠着我的灵。所以这一句话表现出那赐予能力的神将他能力赐予愿意接受的人。所以这圣灵的赋予是那弥赛亚时代来临的一个印证跟记号，这个时候已经慢慢的揭开这个序幕，看到那个印证已经要实现了。所以从这个时候神所说的以西结书的赐下圣灵，到新约时代的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里头大使命要降下圣灵，还有第二章的五旬节的圣灵充满，是一连贯的。那一连贯是我们看到神的救恩，神赐能力的一个方法，还有他的一个救赎，他的一个能力都是一致的。靠我圣灵你们才能够行。所以感谢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另外一个就是在赐下圣灵，另外一个预表就是神的护卫跟保守。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段经文是摩西在生命记里头描写他经历神的一个经历，是非常心动的。他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是倒装描写我们是神的产业，雅各也是神的产业。神看重这种生命的关系，所以他说耶和华遇见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在旷野这个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多么贴切心动的话语，如何保护眼中的瞳人。圣灵的赐下就是有这样护卫的工作。我们在圣经上面很多时候可以得帮助的经文，我们看到说在以赛亚书里头说，他要叫我们 如鹰展翅上腾，用鹰来描写。但是在这一句的经文底下，他写的这一句有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扇展，接起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母鹰背着它的小鹰在飞翔翱翔，然后在一瞬间将它放下的时候，使它自己掉落，然后它能够学习飞翔，不行的话再从低空里头再把它接取上来。如鹰搅动巢窝，神有时候不只是叫我们如鹰展翅上腾，其实神常常做一个工作如鹰搅动巢窝。或许我们不知道，但是神他说我 test 你，我 protect 你，他是在两次三载接取雏鹰。感谢神，这是何等的美好，因为这样的一个印证是圣灵的赐下给我们看见。其实这张图是蛮珍贵的，相当于老鹰带着一个小鹰在这上面。我不知道这个摄影家是如何拍的，但在那一刹那看见，如果我们是在那上面的小鹰的话，我们是被神所引导而且保护的。愿我们能够在这圣灵的同在里头，我们学习更多，能够更加的顺服圣灵带领。这就是新约里头讲基督徒的成圣的一个秘诀，就是顺服圣灵。很诧异的是，从旧约到新约，神所使用方法都是一致的，我们要顺服圣灵。愿我们能够成为那被掳之后有新心心灵，而且神领受神圣灵的同在，我们行出一个完全新生的样式。我们的反省与学习，盼望我们能够珍惜我们被掳之后重新有的那个地位，不再做奴仆。盼望我们的罪被洁净之后，我们认清我们的生命光景，也对付我们当罪的一切，包含偶像，然后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还有加上圣灵特别我们要顺服，而且在他底下能够行完这个属世这个成圣的道路，我们就可以称我们是被复兴被重建的人。但我们经过这复兴与重建，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父神的心肠何等关切他的名，我们能够有那容神一人那样的见证，而且我们能够活出那属灵生命被建造之后那个丰富那样的一个馨香，还有那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因为我们在2014年现在的时间点，都是神许可叫我们能够进入2015年有个新造的人踏入，不仅在座每一个人生命要被建造，盼望我们整个教会全力的教会也要被他来建造。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提醒，愿你按照你的心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遵守你圣灵的人，能够在你里头能够活出那新生命的样式。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